在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兵支持平壤发动的侵略战争70周年到来之际，中共领袖习近平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颂扬被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公认的，甚至被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承认的那场由平壤挑起的战争。但在中共控制的媒体仍然在大力宣扬习近平所倡导的抗美援朝精神之际，中共中央10月3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中美两国彻底脱钩不现实，也没有好处。10月23日，中共当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初步作战70周年大会。在观察家们看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的讲话看似示强，但也明显是在示弱。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则穷于应对有关朝鲜战争的基本历史事实。习近平在讲话中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有分析家指出，习近平所说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好像朝鲜战争的爆发跟火山的爆发一样是自然灾害。他可以回避究竟是谁发动了侵略，毁坏了和平，导致了战争。习近平这种含糊其辞的措辞，凸显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羞于承认中共政权所谓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实际上是支持发动战争的侵略者。分析家们认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也在力图掩盖另一个基本的时间线和历史事实，这就是只是在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政权支持的金日成当局发动侵略战争之后，美国才采取行动给予台湾军事支持的，而这种支持使中共政权至今难以无力消灭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并由此完成中共所称的祖国统一大业。观察家和历史家们表示，70年前金日成跟前苏联共产党当局领袖斯大林秘密策划和发动的朝鲜战争，对各方都不堪回首。当时的中国领袖毛泽东被莫斯科和平壤完全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情。中国的冷战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得出的研究结果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密谋行动，以致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他的俄语翻译施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合谋发动战争和支持侵略，导致严重后果。用美国历史网站 history.com 的话说，就是战争在朝鲜半岛导致将近500万人死亡，其中超过一半是平民。这个数字大约是朝鲜半岛战前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种平民伤亡率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超过越南战争，有将近4万人死于参战，10万多美国人受伤。中国方面几十年来对其所谓的志愿军伤亡情况闪烁其词，最先说有将近15万人死亡，后来又说有将近20万人。人民日报侠客岛提出的一种模糊的说法是几十万人，西方的消息来源则是中国方面有40万人死亡，48.6 万人受伤。观察家们指出，战争结束之后，成千上万在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军人返国之后，受到长达几十年的歧视和迫害，生活在贫困和恐惧中，他们的唯一罪过是没有死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则在返回中国6年之后 被打成反党分子，受尽迫害，在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纠斗，最终被迫害致死。在朝鲜半岛方面，战争导致成千上万的家庭离散，朝鲜金家王朝政权将离散家庭人员作为人质，将离散家庭亲人聚会作为筹码，反复勒索韩国政府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当局宣扬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北京和平壤结下了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但分析家们普遍指出，中共政权为平壤金家王朝政权火中取栗，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结果是平壤在过去的60多年里一直是最仇视北京的政权之一。平壤在2017年甚至公开对北京进行威胁和讹诈，声言中国已经抵触朝鲜的忍耐界限，要求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要考虑严重的后果。在战争之后的60多年里，金家统治者对朝鲜内部疑似的亲中派进行多次无情的清洗，朝鲜金家王朝政权对所谓的亲中派的无情清洗，甚至也把金家的亲属卷入其中。2013年12月8日，金家王朝第三代统治者金正恩的姑父、朝鲜劳动党最高层的官员张承泽，在该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被现场逮捕，四天后被处决，其罪名是凶恶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狗不如的人间渣子、党和革命的敌人、人民的仇敌、穷凶极恶的叛国贼、天下头号千古逆贼、卖国贼。金正恩当局指控张承泽向中国出卖朝鲜利益。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的讲话中说，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的方式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习近平这一段针对美国的话被许多评论者认为是罕见的强硬，但在纽约的学者和评论家胡平看来，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其实是以滑稽的方式展示了习近平及其中共当局的虚弱。胡平所说的滑稽是指习近平是在以看似强硬的措辞来对美国发出请求甚至哀求，因为习近平所说的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反对讹诈、反对封锁，明显是指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当局多年来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承诺，坚持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美国特朗普政府为此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并表示不惜在经济贸易上跟中国脱钩。胡平说，
你要说美国要强买强卖，你说这是霸道是霸凌，那还有点说得过去。那现在他是美国，他是不是说强买强卖，他是倒过来的，他说我不买你东西，我也不卖给你，我就不跟你玩了。那不跟你玩了，怎么能说霸道，怎么能说霸凌嘛？这是很可笑的嘛。而问题是呢，中共现在他就担心，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他就很希望中美之间还能够延续，还进一步发展过去那么几十年来那么广泛的那种经济贸易往来。因为过去他这几年，他从这种经济贸易往来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好处。他担心的就是这种事情会从此告一段落。
胡平接着说，在对美政策和宣传问题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早就进入了语无伦次的状态。先前中国当局声言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绝无好下场，必须悬崖勒马，又声言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许多网民就此调侃说，为什么不让美国好好砸自己的脚，为什么要阻拦美帝跌下悬崖摔死。中国当局先前对这种调侃无言以对，现在中共当局显然也无法应对中国网民质问为什么要阻拦美帝自寻死路。 就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仍在向全世界大力展示胡平所说的习近平咄咄逼人的强硬口气之际，中共中央10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人展示了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共当局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口气。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发布会上说，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之间经济联系是由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所决定的，彻底脱钩根本不现实，也没有好处。习近平发表的中共出兵朝鲜70周年讲话，声言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10月26日就此发表报道，标题是习近平高调纪念抗美援朝，向美国发出更强硬信号。中国人权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认为，习近平发表看似对美好勇斗狠的讲话，其实并不是向美国说狠话，他想要对美国说狠话会有很多更方便的渠道。他说这些好勇斗狠的话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计算，因为习近平一直在鼓动狂热的民族主义，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出现很多中共政权的支持者或中共网络民意特工，声言要攻打台湾，通过武力实现中共所谓的祖国统一。魏京生说，
最近真的有人议论说是不是要攻打台湾的时候，很多专家，包括很多那个极右的那些那个所谓鹰派专家都出来说，不能去打台湾，然后呢，而且说这个不能，现在还不是跟美国开战的时机，肯定跟美国打仗是没有赢的可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习近平为了这个压制这些国内的这些这个失败论的这个舆论，所以他故意要提，你看美国不是神话，你注意他们发的这个习近平讲话，他们自己的标题就是说，美国不是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意思就是你看我们跟美国打，我们还是能赢的。
中国当局在1950年代用几十万中国人的生命为朝鲜金家王朝政权火中取栗，换来的是金家王朝政权对北京的警惕和敌意。这一事实已经被许多中国公众知晓，在这种大形势下，习近平在中共当局出兵朝鲜支持朝鲜金家王朝政权发动朝鲜战争70周年之际发表的讲话会有什么效果呢？胡平表示，习近平现在恐怕已经无暇考虑他宣扬朝鲜战争骗局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了，因为他必须让自己上台以来一直秉持的毛派姿态前后一致。胡平说，
所有两种党的两种说法中，他一定是选那个最更糟糕的那一条，只因为那一条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显得更强硬啊，因此在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选择另外一种说法，这点他必须得保持他的一贯性，因为他电台如果一旦显出不一贯了，显示出他的别的地方要采纳那种比较开明的说法，那就会对他的整个立场就会造成这个釜底抽薪的后果，也就是他既然走上这条道了他就很难再后退，再转弯。
在观察家们看来，在习近平以强硬的口气和措辞发表纪念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讲话之后，中共中央10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声言中美两国彻底脱钩不现实也没有好处，这显然是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试图替习近平或帮习近平转弯。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习近平和他所掌控的中共中央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展示出在外界看来明显是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局面不但导致中国公众感到困惑，也导致中共舆论管制部门感到无所适从。中国网民发现，在中国官方媒体刊发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声言中美两国不应脱钩之后， 习近平本人发表的抗美援朝讲话的相关段落，成为他领导下的中共舆论管制部门眼中的敏感信息，并被屏蔽。被屏蔽的习近平讲话的段落包括：同志们，朋友们，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此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